前做这个主日学的这个见证，我说行，这个其实也感谢神，感谢一凯弟兄回来，因为在两年前的牧师呢，我们一直想推动这个主日学，但是呢也推动呢果效不怎么好。这次呢，一凯弟兄呢召集几个弟兄，召集亨瑞、胡敏，召集那个我们那个亨瑞，还有这个志勇，那个真是把这个事情呢做起来了，真是感谢神，也是感谢这个一凯弟兄还有这几位弟兄的付出。我呢其实信主这么多年，其实我开始呢也不愿意查经，也不愿意去，觉得自己在家里读也可以。但是后来呢，有一次呢，是他们给我一本书呢，让我愿意看的是那个陈中道牧师的《以经解经》，他有好多这个也是串的一下，他大概把这个圣经整个讲的圣经成书是1600年前40多位作者，他每一章每一节，然后又针对生活当中，你比如你回乡祭祖，你不能下拜，就是各样的这些那个事情，实际生活当中怎么用的呢，都在那放着。我看着呢，我后来发现，哦，圣经不是我们当初上学一门学习知识的书，真是是一门来启迪我们心灵的书。我呢其实呢这么多年呢，如果说这个见证说得太长呢，这就把牧师讲道给耽误了。我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讲的，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从我个人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提摩太后书的3:16，你看他是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17，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尤其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刚才曾伯父也跟我说起来，国内信佛的人很多，的确你们现在上网看去，现在这个资讯不是爆发的时代，是泛滥的时代，是每个人都把他自己一点领受而且各样的东西呢拿出来，而且网上我看到好多怎么评价基督徒，怎么评价，前两天有一个评价就是说这个夏娃为什么吃这个禁果，为什么说咱们基督教对这个夏娃吃禁果能这么个那个什么就是说是作为这个原罪的一个开始，为什么这样的，好多人不懂这个。但是好多人呢不懂呢，他把这个基督教呀跟这个佛教跟各样的东西呢当做学者当做研究一样，不停地在网上发这些信息。我发现这个时候呢，就像末世来的时候马太福音里说的，各样的学说都会来，但是咱们已经信主的人呢没有问题，你能扎根住，但是那些道听途说没有信主的人呢，这个时候每样来一样信息，他不会辨认的。但是咱们以后出去给人传福音怎么能帮助呢？如果在真道上不扎根，没有清楚的理解，你帮助不了别人，别人这样说，你说啊，网上那篇文章这么说的，不，好多人其实就是带在死亡当中。而且我感觉从我个人刚才这段经文说的，让我们学义，真是圣经的知识呢，其实我以前愿意读新约不愿意读旧约，新约说的东西多好呀，你看这个保罗的13篇书信，真是每一篇篇读起来的时候，心里面每一次读都感觉到自己真是被提升，但是旧约一打开的时候感觉到往下沉。但是这么多年呢，而且我这一段每天早上正好给孩子做饭的时候准时起来，就把这个那个圣经他读的那个就在那放着听，让我旧约让我感到什么呢？旧约其实让我看到，有一个姐妹问我为什么旧约这个要读，我说旧约让我们认识人的罪，人真是脱不出这个，也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而且旧约你看到，如果旧约这个生活它是实实在在的，其实你我的生活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前两天正好读这个，你说撒母耳记下，这个大卫娶八十八，专门设计把这个乌利亚给害掉，其实他说的这个事情我们在当中做的时候可能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真是在人生活当中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不看旧约，我们认识不到神的光照，临不到我们自己。而且旧约读得越深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无论在处理各样的事情的时候，真是神需要神的救恩，不是靠自己，我们自己走不远的。包括我自己，要不我就总结，对自己来说， 我们好好查考圣经，能够起到三个好的方面。一个是要明白自己。其实我以前一直无论是家庭的生活、工作当中，包括的教会的侍奉，并不太明白自己。旧约读深了就明白自己。其实自己的话语出来，好多时候不是造就别人，其实是出于自己的东西出来很多。第二点呢，其实可以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来，第一呢，你看是这个明白自己；第二呢，要理解别人。其实，在婚姻辅导，我们各样看到时候，每一个各样的事情，其实自己也发生过。他们跌倒，也许他们可能转离了神，或者各样的事情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理解，而不是榨取。这是让我们查经查到深处能够做到的。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世道，现在真实是末世的时候，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真的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不要随波逐流跟着这个世界跑，因为新的东西总会出来，就像新的技术出来一样，它是引诱人，真是把人带到更深的罪里面，让我们远离神。这是说圣经对我这真是这三点。而另一段经文呢，其实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是真葡萄树里面一章八节里面，我们呢教会，我们牧师一直就说强调我们的意向是建立神荣耀的教会。第二呢，就是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愿意做主的门徒。那我们这个查经和这个做主门徒和建立神荣耀的教会什么关系呢？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大家就把这个逻辑关系就搞清楚了。你看十五章一到八节，他是这样说，耶稣说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藏不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看这个逻辑关系告诉我们，藏在主里面，藏在主的话语里面，这个话语功效洁净我们，洁净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而多结果子就是荣耀神，很清楚。而荣耀了神，你才能成为主的门徒。你不多结果子，既不荣耀神，那你就不是主的真门徒。所以说我们这个查经，把这个话语好好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对我们这个生命成长是很重要的。对我自己也是，我也感谢一凯给我这个机会让跟大家分享。其实呢，我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努力，好好把我们教会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让我们多结果子，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神所荣耀的教会。好，谢谢大家。
阿门。好，谢谢，谢谢约翰，你们上来做见证啊！啊，因为其实听了见证的话哈、啊，对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啊，就比较容易认同啊。因为常常的话，讲员在上面讲的话，都好像就觉得蛮远的啊。但是弟兄姐妹上来做见证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神的话语正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吧哈，那刚才一凯也一凯的话就是说，在上主律学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下一次的话我们还会有，我们每个月哈都会有安排一些人哈会上来分享。好，然后愿意大家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多一点的造就哈。那虽然我们教会的话，我们是向圣灵开放的教会哈，但其实神也给灵粮堂哈，我们建造神荣耀教会有两个的翅膀哈，当然一个向圣灵我们敞开，那第一个其实最重要的话，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根基，阿们。好，跟主要说，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根基，那我们向圣灵敞开，好不好？好，好，愿意大家多读神的话语，哈。好，我们把神的话语再次打开，好，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这边他讲到， 爱里头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的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头未得完全。好，那我相信神他呼召我们是要过一个完全的一个生活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完全的时候的话，我们心里头会紧张啊，我们心里头会紧张啊，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做完全的哈。那我不懂大家小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多少是因为不完全哈被管教的啊。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哈，小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因着啊一些的管教，因着一些发生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事情啊，我们常常会对于管教这件事情我们会有一些恐惧啊，会或者对于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在我们之上的这个权柄啊，我们会有一些隐藏的这些的反抗啊，我们真的是啊，虽然我们觉得他是对我们好，但是我们会对这些的方式啊，对这些的时间点，对甚至他不大明白我们的努力的啊，就这样一个误解，我们心里头会有一些的伤心啊，为什么会有一些的里头也想不通的一些的地方啊，所以每次我们当想到权柄想到管教的时候的话啊，我们会把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经历的啊一些的困难啊，经历的困苦，好像就不知不觉会把它联系起来。那因着这个人生命这些的经验的话啊，当我们进到基督教的文化里头的话啊，刚才那个玉和也讲到的一件事情啊，大家不大就是他不大喜欢读旧约，我相信不单是他啊，就可能很多人都不大喜欢读旧约啊，因为旧约里头讲的太多的都是律法啊，太多都是管教啊，太多的都是惩罚的这些的事情，所以你觉得旧约的神的话是非常严厉的一个神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基督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经历里头的话，我们曾经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尝试是想把这个律法从我们生命当中把它拿走，我们不大愿意去遵行律法啊，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内心一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老是会觉得神在惩罚我，神在跟我过不去啊，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会把自己的软弱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管教，好像这东西不知不觉就把它对立起来，在这生活当中的话，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想不通神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但我再次跟大家分享，当我们在思想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一个更新的工作，是要让我们心思意念里头对于那些刺激我们的那些的地方，我们开始要产生一个新的反应，而不是根基于以往的这些的旧的反应。因为神说你里头的树是什么样的一个树，结出来的果子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果子。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树在我们的里面成长的时候，从这个苦毒根所生长出来的仍然是一个苦毒的那个果子。所以为什么讲到心思意念的更新的变化非常的重要，就是在这里。所以当我们继续往里头思想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帮助我们重建一个良好的那个反应的系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世界这不断发生在各样的事情当中的话，我们不再从以往这些苦读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我们来抗拒，乃是说我们从神的心意来看，让我们生命当中重新对于所发生事情有一个好的诠释，有一个好的解释之后的话，你就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反应，以致我们一直能够活在神所命定的各样的美好的祝福里面。神命定，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弟兄姐妹们，所以神邀请我们要起来，要重建我们要合神心的反应系统，我们要活出那个幸福跟完全的人生。完全在耶稣基督里头是可能的，阿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话，神呼召我们，我们要像神一样的完全，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嘛。耶稣在神面前那是一个完全的，所以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本质。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头，神呼召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的完全，今天不再靠自己，乃是说我们对于这位耶稣我们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所以如何重建合神心意的反应系统，今天我从三个方面我们简单的一起来思想。第一个的话，首先你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好的那个反应系统，我们需要重新的认识律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跟主耶稣说，你要重新认识律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神的律法与正确的反应系统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若要彻底的重建我们内在的反应系统，你要除去所有内心的这些的惧怕，你要刚强壮胆，要转化你自己的环境，我们就需要重新认识，重新的确认律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他不大喜欢神的律法？ 为什么人一直想要将神的律法从我们生命当中挪走？当一直在控诉啊，这个律法对我们的这个辖制啊，当然有些时候你要片面的宣告说我们不再受律法的辖制，其实我相信有些时候是把我们陷入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新的那个危机当中。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对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行走在对的道路上面？你怎么能够做那对的事情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律法很多时候我们的律法恩典我们讲太多了啊，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大家也深受这个律法的这个苦。但弟兄姐妹，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个观念，律法本身其实是没有错的，错的是什么？是我们对于这个律法的认知，我们这个认识有问题的时候，以致对于本来好的这些的事情的话不能够为我们自己所用，不能够帮助我们行走在神的这样一个命定当中。这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律法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内在生命我们要起来更新和变化的时候，你不是抗拒神的律法，你不是拒绝神的律法，你不是说你自己从律法的辖制当中脱离了。听众姐妹们，耶稣来他说一件事情，他说他来绝对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是要成全这个律法。换句话说，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律法仍然是有效的，只是说我们不再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行为，我来满足神对这个律法的要求。我乃是内在我有一个新的生命，因着耶稣已经完全的这个律法，所以我因信耶稣基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我都可以做。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信主跟不信主一个巨大的差别就在乎我们到底真的是依靠谁。你是依靠自己继续做好人呢，还是说我承认我在生命当中有诸般的罪，但罪已经不能够再辖制我了，我今天赐生命圣灵的一个新的律已经在我生命当中发动了，所以我因着这个新的律，我可以胜过那个旧有的那个罪的律在我生命当中的辖制。今天不再靠我们自己啊，今天那个 Betty 在那边讲得很好，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第四个诫命可以守得好？今天你绝对不要再靠自己，我要来守，乃是你要被神的爱所吸引。我礼拜天我就是要把这个第一天我要归给神，阿们。我从神的恩典当中，我再次领受那从上头来的祝福，所以我可以面对未来六天这个世界加在我生命当中那个挑战。今天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说哎呀又要守律法，我今天不得不来。今天弟兄，如果我们是这么想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还是活在旧约的律法的那个辖制里头。今天律法一定是要成全我们的。今天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神为什么说我们要守安息日吗？神不是一天到晚无聊啊，一天到晚你一天到晚在六天都在外面混，对不对？啊，七天回家来看看我哈，对不对？我看看你，我的心就安了。今天神不是闲得无聊，非得要见我们一面。我们见神的面与我们有益处，阿们。跟主说，见神的面与你有益处，阿们。改变我们的思想吧，真的弟兄姐妹们，律法之所以辖制我们，是因为我们对律法的认知有错误。所以这个律法不能成为我们的帮助，反而成为我们的一个瑕疵。问题不在乎律法的本身，我在说律法是神仅次于耶稣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阿们。我在说哈，律法是神赐予我们仅次于耶稣那最好的礼物。跟主耶稣说这句话，律法是神赐给我们仅次于耶稣最好的礼物，阿们。你对耶稣的话要有一个好的认识，耶稣来他要成全的律法，阿们，他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弃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啊，建平刚从以色列回来哈，彼得也是哈，啊，你们看到那个希伯来文里面的话哈，哎，这个什么叫做一点一画哈？我看你去以色列就比较明白一点哈。以色列那个希伯来字母的话啊，那个一点一画的话稍微改变的话就另外一个意思了。就另外一个发音，就另外一个意思了。哎，所以一点一画的话，就是神的律法那个意思是绝对不会改变的。阿们。当神让我们守律法的时候，为的是要成全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心重新愿意向神来敞开，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能够重新认识律法。当我们讲到的话，新约是讲爱，对不对？新约是讲爱，耶稣在爱里头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但你可曾记得，我们可曾记得耶稣怎么看待律法？耶稣怎么看待律法？ 当有人来问耶稣说律法当中最重要的那一条是什么，他说最重要的话，我们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的我们的爱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对不对？然后他说所有先知和律法、先知还有所有这些律法那个总纲总意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爱嘛。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律法就是爱，跟主说律法就是爱。哦，大家好，大家好像还从来没听过这个、律法就是爱啊！哇、这个把我束缚的紧紧的，律法就是爱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认识律法可以让我们从律法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架构上面的话，我们可以飞出来。真的，弟兄姐妹们，自由不是自己选择逃避的，自由的话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真的胜过了这个环境，你自己走出来的。阿们。神的话很少会为我们改变那个环境，但是当我们胜过这个环境的时候的话，神会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走。阿们。现在弟兄姐妹们，我再说神的话，就是说这个环境的话就像一个大的布景台一样，我们人生每一个人就像那台戏一样，这个戏你人生这台戏没有落幕的时候，这布景是不会取走的，但是你人生这幕戏你演完之后，你就进入到下一幕戏里面的嘛。你为什么要改变环境嘛？你为什么要让环境来适应你嘛？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绝对不要让环境来适应我们，我们要努力的在律法的帮助下面的话，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环境。阿们。真的弟兄姐妹们，虽然很多人都不大喜欢，我知道，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对律法有一个重新认识的时候的话，我们才知道何为对何为不对。律法其实在生命当中的话，神借着律法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哪些行动是爱的表示，哪些的行动是爱的终结。当我们收割人生所做的各样事情的那个果子的时候的话，这跟律法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律法叫我们做恶事。今天弟兄姐妹，律法只是把人的这个恶写明出来而已嘛。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怪律法，不要怪，只怪我们在生命当中的话，我们还活在旧的反应的系统里面。你在旧有的以前的被管教的这些事情里面的话，我们太多时候我们从小到大都被告诉我们说你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到大的时候，我们 一到 teenage 的时候，一到稍微开始有点反抗的时候的话，我们说的最多的话也是什么 no， 对不对？父母告诉我们不可，我们对父母讲 no， 对不对？啊，所以无论我跟很多人的话，我们从terrible two 开始哈，从两岁开始还开始会说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孩子的成长的周期有个 terrible two， 对不对？啊，就很可怕的两岁，因为他最先学会的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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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让父母很头疼。我告诉弟兄姐妹啊，其实从两岁开始，人就没有醒那个省心过啊，我们这一生到晚都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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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一直到我们闭上眼睛为止。啊，无论 terrible two terrible three 啊 terrible ten 啊，我。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人的一生都在抗拒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对背后的很多好的这些意识，我们并没有深刻的坐下来，我们有机会去反省，有机会去思想，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事情我们不可以做？很多时候的话，我知道现在科技昌明哈，现在科技昌明啊，我们真的很多时候的话，我还是觉得现在科技发展的太快了。真的，我九零年代的时候，我现在我那天整理啊，整理我的那个东西的时候的话，我94年啊，厦门大学会计系毕业的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啊，写了一篇论文啊，那篇论文的话，我那时候是用那个386打出来的，啊，那以前我们很多同学都还是手抄的，啊，我在那时候因为我爸计算机系的教授啊，所以有一台386在我们家，啊，大家知道386是啥啊？啊，而且用那个方阵，北大方阵那个汉化的系统，一个一个把它打出来的时候的话，那篇我都看着。弟兄姐妹，那时候386，啊，那时候说我们要进入一世代，对不对？但现在不已经不是什么一世代了，现在是 i 世代了啊，这个 i 世代。我弟兄姐妹，我告诉这个 iPhone， 我到现在哈，它的功能的话哈，我到90%以上我都还不会用。哦，这个孩子的话在上一只手，啦啦啦就在那边看，我都看得目瞪口呆了，我在那边还在一点。哎，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差距了，20年呢，弟兄姐妹们，甚至我们现在做 IT 的人你就知道的，真的 IT 的话，就是很多时候的话，真的我们就觉得的话，真的我们这 即使你在努力的话，都很快的会被年轻人淘汰掉。为什么？因为说知识都是新的，都是新的。所以弟兄姐妹，当科技、当这个世界、当这个环境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的话，我们决定，我们觉得的话，人真的是可以胜天的，我们人可以解决很多的事情的，我们人真的是已经发现了很多好的事情。但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这些所有的科技的发明在其背后的话，都有一个非常基本的要素在那里，就是说所有背后的话，科学背后都是根基于那个规律的。你按照这个规律你来执行的时候的话，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自然科学给我们看见的。即使再大的一个科学家，对不对，真的，如果他是 NASA 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他对太阳系他有很深的这个研究，弟兄姐妹们，然后就是这个科学家他敢站在 NASA 那栋高楼的那个顶上的话，他说我已经认识了所有这些的原理，我现在的话从高楼往前踏一步，我觉得我不会掉下来。你相信吗？你相信吗？除了耶稣能够在水面上行走，我估计的话，弟兄姐妹们，当他那个脚的话往外踏出这一步的时候的话，重力作用就会说明在他的生命当中。听弟兄姐妹们，重力作用就会说明在他生命当中。我记得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当你想破坏这个重力作用，这个引力就在你那悬崖当中，你想迈出去那一步的时候的话，你不是在破坏这个重力这个地心引力的这样一个规律，你只是在跨出去的那一刹那，你就在见证这个重力、这个地心引力的那个存在。所有事情的话，自然科学我们都知道的话，大家太相信了，对不对？但是我真的是越看这个世代，我觉得越危险。危险在哪里呢？当这个世代在井然有序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在人的心里头的话，却会对于属灵生命在属灵生命那种道德生命当中很多一些基本的那个规律，我们却漠视不见。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真的，男的跟男的在一起没问题，女的跟女的在一起没问题，对不对？男的跟动物发生关系没问题，这是 their own choice，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人的话至高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离神的审判真的是不远。今天弟兄姐妹们，神不是用这个律法来恐吓我们、来吓唬我们，乃是当人在破坏这些规律的同时的话，败坏已经在这东西，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自然界里头你种下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跨出悬崖那一步的重力作用就显明在你的身上，你收的就是往悬崖上面掉下去。没有什么恶话说的，但人居然会说我做这件事情，我搞外遇没什么事情，我自己可以搞定。弟兄姐妹们，也许你在短时间你可以搞定，但现在中纪委反腐败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多少过去这个一二十年发生这些事情在隐秘的事情，你觉得没事情吗？总有翻出来的事情，总有翻出来的时候，热光之下没有什么心事。我再说二十年科技发展的这二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二十年，给人也许带来很多物质上的丰富，给人有一些身体上的这些的平安，但是心灵上的平安又有多少呢？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中国现在佛教、道教各样的宗教为什么那么发达？因为人在物质丰富的过程当中的话，心里头一直有个律告诉他，这样子做是不行的。阿们，真的。人心里头举头三尺都有那个神明都在那里的嘛，真的，这是普遍的启示。都不要告诉你真的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有普遍的启示。人都有时那个宗教性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没有按照神跟我们生命当中这个规律来生活的时候，你生活当中注定是没有平安的，你注定是保不到你自己。无论你要做什么东西，你到最后的话，你都会觉得你所做的，你心里还少的那么一件事情。这为什么就靠自己来行律法？那个少年官，对不对？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哎呀，你真的，你好好做律法，遵行律法的话，你就可以得永生了。” 然后那少年官说，哎呀，我从小到大我都做到现在，我都还一直在做啊，我还要做什么呢？律师说，哦，那还有一件，那还有一件，今天弟兄姐妹们，还有一件是哪里？就是你的心的问题，你心的问题。你不要靠着行为我来守律法，你的心在哪里？你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来服侍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帮助人的时候，做善事的时候，你尽心尽力工作的时候的话，你的心在哪里？在自己的身上吗？还是在神的身上？这就是差别了。律法，耶稣给律法的一个总结，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神，同时要尽心尽意尽心来爱人，才能够爱人如己嘛。今天弟兄姐妹，律法跟神是不会相冲突的，因为律法就是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嘛。你为什么要从生命当中把律法从生命当中拿走？今天也许我们在圣灵充满的教会里头的话，我们常常讲到现在已经 是爱的时代了，现在不是律法的时代。耶稣 no， 看你怎么理解。不要尝试把律法从我们生命当中拿走。但我不是要大家靠着自己的那行为我来守住这个律法，靠自己完全是守不住的，还是会愁苦的。那靠什么走呢？靠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爱，爱吸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主动愿意积极的我们来做。就像今天弟兄姐妹们，主日学很好嘛，对不对？但我没办法，哎，就是用行政命令，每个人都一定要来参加啊，要考勤啊。弟兄姐妹，你想想，教会能够这样做，可以这样子做，但是该来的还来，不来的，大家没办法来，还是没办法来了。但只有自己愿意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就水到渠成了嘛。现在弟兄姐妹们，不要再很简单的说啊，现在是恩典的时代，现在不是律法的时代，恩典跟律法完全不相冲突的，阿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话，都完完全全的统一起来了。所以新约跟旧约的话，大家要一起来看，不要只看新约，也不要只看旧约。在新约里头，难道没有神严厉的警告吗？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你愿意现在相信我手所写的话呢，还是你要我带着权柄带着刑杖到你们当中呢？今天弟兄姐妹们，新约难道没有很严格的吗？新约很多时候啊，当耶稣真的在荣耀当中显现的时候的话，你看启示录，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话，蛮恐怖的，要带着权柄来审判。今天弟兄姐妹们，难道大家心里头不会战战的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新约里头也有严厉的地方，旧约里头难道只是杀杀杀杀杀？很多人看到旧约的时候，都旧约都是杀杀杀杀杀。你旧约里头只看到神的严厉吗？我读旧约的时候，每读一篇的时候的话，我都觉得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慈爱是一生之久。神每一次的审判，其实最重要的话都是不得已耶，都是警告、警告再警告之后的话，实在没办法的话，只要任凭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对不对？那个现在青少年正在查那个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头十灾。现在弟兄姐妹们，这十灾讲下来的话，刚开始的头九灾的话，我再说，其实真的都是身体外面的，对不对？一点都不伤身的，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这些警告，你就放嘛，对不对？但人的心真的一次悔改一次软之后，哎呀，刚刚稍微好的伤疤就忘了疼，慢慢哎呀，马上又回去了。今天弟兄姐妹，到底是神严厉呢，过分的严厉呢，还是我们人的问题？所以这是读经的问题，这是我们心态的问题。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需要重建我们的一个新的那个反应的系统。当我们看到不可、不可、不可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你看到的是限制呢，还是看到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弟兄姐妹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的时候，你会产生不同的这个诠释跟解释。很多时候的话， 对不对？你去一个景点啊，比如说你去爬山，爬山的时候的话，在悬崖旁边的话，都有那个栏杆。你觉得栏杆是限制你吗？还是保护你？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你武侠高手啊，轻功非常好，哇，会当凌绝顶哇，你在那边那个金枝独立，哇，你说这个是限制我，我非得爬到栏杆之外再秀一个金枝独立的样子，对不起哈，那也许你是少数，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呢，那个栏杆呢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哎。当律法常常告诉你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子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觉得神又在限制我了，让我不得自由哎。弟兄姐妹们，神是在帮助我们哎，神是在保护我们哎，所以需要重新确认律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这样子的话，你的新的系统建立的时候的话，我们才可以有案可依嘛，对不对？我们才知道什么样是对的，什么样是错的，什么样是需要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需要改正需要放下的。律法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原来是有益处的。所以神说，耶稣都一直在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是靠神口中所说出来的每一句的话。对不起啊，律法就是神的话，我们活着就是靠神口中所说出来的每一句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的话，我在说，虽然罪，我们生命当中确实有很多的原罪，有很多的我们肉体的这些私欲情欲，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但弟兄姐妹，只要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根基我们已经重新建立的，建立在耶稣基督那永不改变这些话语上面的话，我们生命就一定有盼望，阿们，我们生命就一定有希望，我们生命往前走的时候的话，我们就知道主啊，我凡我在你生命当中所行的，甚至从我心思意念每一个的反应的话，你都已经监察了，你都已经 approve 了，所以我知道的话，再往前走的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肉身我一定可以安然居住的。愿弟兄姐妹们，人心的这个平安呢、啊，是这个世代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忧郁？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生活当中的话，很多的时候那个心思意念里头常常活在那个恐惧当中？因为我们还在靠自己。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即使我们信主之后的话，我们还活在那种恐惧里头。就像约翰一书这边讲到的话，爱既完全，就要把这个惧怕从我们生命当中除去。神要我们生命当中过一个完全的生活，不是神要求你不完全的，对不对？99分，你那一分在哪里？神绝对不是这样子啊！神说那完全绝对不是那样子的啊！又要我们那一分啊！今天弟兄姐妹们，神不是那个冷心的神，阿们，神是蛮有慈爱的神，他呼召我们要完全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说我们实在太苦了，更主要说你实在太苦了。神要我们完全是要释放我们嘛，阿们，真的不要再这么苦下去了嘛，苦哈哈的，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是可以很喜乐的，阿们，主动的起来，我们真的是要拥抱这个律法，这是我们的保护哎。现在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的限制。多少时候的话，我也在追求圣灵充满的那种聚会当中，在每个人大声的宣告，真的，我在耶稣基督已经自由，我在恩典下，我不在律法下面。但多少时候，真的，当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该看色情网站的继续看，对不对？该外遇的外遇，该那个增进啊斗殴啊，这个嫉妒纷争各样的事情，该有的还有。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如果我们人不在律法的保护下面的时候，人心一定是，我用一句话怎么说呢？我们中国话有句话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谁是我们生命当中那绝对说得算的那一位？还是我们自己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对权柄的态度，真的，我们在公司里头怎么跟老板相处，我们跟下属的关系怎么运用你的权柄？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夫妻的生活当中的话，真的，夫妻的生活当中的话，丈夫怎么做一个头，妻子怎么可以完全的顺服老公？今天弟兄姐妹们，只有 在律法当中可以找到答案。律法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保护我们的，我们应当怎么行。如果大家想啊，这个婚姻家庭好的话，回去看看以弗所书啊，好好的你去看一看。第五章那边讲到的话啊，丈夫为妻子要舍己，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一天到晚不要怪人家不顺服嘛，对不对？我们爱他有没有爱到一个舍己的地步，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真的看律法的时候，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阿们。所以重新确认律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啊这个重要性。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的话，你就开始要喜爱。重要性有了之后的话，我们要常常学习，你要喜爱神的律法，而且要昼夜的思想。今天弟兄姐妹们，只有你昼夜思想的之后的话，这个新的这样一个反应系统才会被建立起来。在基督里，我们不被定罪的事实，我再说，不是靠着放宽神律法的标准，乃是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头那个十字架的那个怜悯。现在弟兄姐妹们，神告诉我们律法不可做这样，不可做那，但这样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的话，现在弟兄姐妹不再靠自己，我想要更正，我想达到那个标准，乃是在基督耶稣的那个怜悯的里面，在十字架上放下自己的挣扎，让耶稣来帮助我们。你说耶稣怎么帮呢？弟兄姐妹们，如果很多时候我们不放下自己的意见的时候的话，神永远帮助不了我们。但你想，你可曾经的去尝试过，当你放下的那一刹那，神的感动，神新的意念才会开始出来。放下就是得着的时候，跟主耶稣说，放下就是得着的时候。这是在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昼夜思想的过程当中，神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着更新转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过往这一切的罪恶过犯都已经解决了，但最重要的不是过往的这个解决，更重要是你在爱里头的话，当神的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你因着爱的缘故，你以后不再犯了，那是一个更新，那是一个释放，那是一个得着的开始。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要让我们活在那个完全里头，我再说不是靠着自己在那边守，那是因为你一直爱神爱神爱神，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不大忍心，你不大愿意去做得罪神的事情。以前的话，我跟妈妈哈，有些时候的话我会跟她着急，跟她着急，然后妈妈也跟我说，我知道你很孝顺哈，但是怎么真的孝顺呢？孝顺就是听话。这是我跟我妈的对话。有些时候你也想想哈，真的孝顺就是听话，跟主说孝顺就是听话。要听神的话，真的弟兄姐妹们，当你只有真正爱神的时候的话，你才有转念之间的话，你才可以顺得下来嘛，得个听话才听得进去嘛。真的弟兄姐妹们，爱神永远是一个开始，阿们，一切事情的一个开始。当那个接下来的话，我相信他们孩子马上就要讲到孝顺父母这条诫命。今天弟兄姐妹们，什么是真正的孝顺父母？真的弟兄姐妹们，我在这当中我都一直还在学习当中。真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但我相信律法绝对不是增加我们的负担，律法是让我们能够在做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的话，让我们知道他的保护，他那个范围到底是在哪里。你在幼儿园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为什么幼儿园都要一个栏杆啊，都要一个东西，他们就有一个统计，心理学有一个统计啊，真的，当你有这个栏杆的时候的话，孩子可以一直跑到栏杆旁边玩，当你没有那个栏杆的时候的话，可能孩子就是缩在中间啊，那个比较安全那个地方。所以我在讲这句话的意思的话，当你越多的明白律法的精义的时候，人生你可以走得更远，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以更自由的做。今天弟兄姐妹们，多少时候我们瞻前顾后，对不对？前有狼后有虎这种环境里头的话，我们人的时候都在惧怕当中，都在一个不平安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缺乏神律法的那个保护。当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昼夜思想的时候的话，神的智慧就要成为我们的智慧，阿们。因为神要让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智慧、公义、 平安还有喜乐。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在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绝对不是给自己加上一个束缚。就像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的话，他绝对不是说哎自己加上一个束缚，他啥事情都干不了。今天记得没？道成肉身的话，是神性加上人性的时候，看似是被约束之后的话，但是他经过死里复活之后的话，真的弟兄姐妹们，神的智慧就在这个当中彰显出来的。也许你刚刚开始在遵行律法的旅程当中的话，你会觉得这条路走得非常的辛苦，但当你越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的话，你就在神的恩典当中，你会如鱼得水。因为你对律法尊敬的时候的话，你会善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你不会白白的浪费神给我们这个恩典，你也不会白白的浪费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所以那弟兄姐妹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话是神在恩典当中他不能够解决的，但是神既然在恩典当中他帮助了我们，为的是我们要好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生命当中那这么大的一个恩赐。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所以喜爱神的律法，你昼夜思想，这是对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好的那个帮助。所以基督徒个人灵修的生活其实是救赎的关键。当你常常觉得神 离我们很远的时候，当我们常常我再说，当我们常常觉得神离我们很远的时候的话，有一个指标你可以去检查一下，你最近的灵修生活怎么样？你常常想到神吗？你常常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常常思想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些年的话，经常这些是多大的难处，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这样经历。为什么生命当中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喜乐，有这样一个盼望？因为我常常思想神的话语。阿们。神的话语是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的话给我的那个亮光，给我的那个帮助。神的话语一定带我有一条出路，我真的是可以走出来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要昼夜思想。再次跟主人说，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要昼夜思想。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来体验的话，求神恩待我们，你就是要把律法，要把律法运用在生活的细节上面。跟主人说，你要把律法运用在生活的细节当中。生活的细节需要有律法来规范，千万不要以为啊细节没有关系，因为细节是你生命当中最重最自然的那个流露，换句话说也是你最深层里头的那个认知，对这件事情本能的那个反应。所以当你要重塑这个反应系统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重塑这个反应系统的话，跟我们每个生活的细节都离不开那个关系。今天弟兄姐妹，好好的留意在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我们而有这个反应，然后让神的话语来光照一下，看我这个反应合乎神的心意吗？合乎圣徒的体统吗？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对圣灵很开放的在教会，我常常还是要讲这些很基本的这个信息。圣徒是有圣徒的体统的，意思的话是我们的反应。我在说灵性就是我们对任何事物的那个反应，我们的反应是否合神的心意，这样子我们生命当中才会有好的那个见证嘛。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弟兄姐妹们，反应其实非常的重要，人家会因我们生命当中反应说哦你就是主的门徒，还是会说哦你是基督徒啊。今天弟兄姐妹们，反应很重要，反应很重要，求神恩待我们。为什么细节非常的重要？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要起来运用神给我们这个律法。真的弟兄姐妹们，我再说，其实很多时候的话，现在的话我们很多心理学都在帮助我们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些具体的这些可行的这些道路。但弟兄姐妹们，我再说，心理学跟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基督教这个神学那个基础还是不一样。心理学所根基的是在于发现我们内在的那个潜能，你内在的那个人到底是怎么样。近代心理学所有的一个开始就从法国，18世纪法国的科学家叫笛卡尔，也是一个哲学家。笛卡尔有一句话非常的棒，他说我思故我在，对不对？人你为什么存在？哦，我在思想，所以我存在啊！所以这也是 近代心理学的一个根基。总是你去检讨，你去反思，你到底是怎么样思想，你思想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但弟兄姐妹们，近代心理学所有的根基都在发现，尝试发现一个自我，因为他相信人的行为是可以被改变的，这改变是出自你的思想。但弟兄姐妹们，这个还是有一个的缺点在那里。这个心理学的这样一个规范的话，它是解决人的身体跟魂之间的思想、意志、情感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基督教我们说，神造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不单单是我们有身体，我们有思想，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还有灵的部分。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的话啊，你不是在把他生命当中很多的这些隐情、他的思想这些东西把它写明和好，你要帮他明白，真的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面的时候，连背后的那个动机，那个动机就是那个 motive， 就是灵里头出来的那个东西，是我们自高自大的那个动机呢，还是你可以谦卑顺服在神面前那个动机啊？这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现在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为什么说我们运用神的律法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心思意念的改变，让我们最终你所做的是存在永恒当中呢，还是当永恒的那把火一烧的时候的话，所有我们在生命当中辛辛苦苦建立的一下子都化成灰灰烟烬？今天弟兄姐妹们，生活的细节是我们属灵生命建造的神所看重的，所以为什么神一直要让我们往里头走，心一定要更新而变化，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心力更新的变化，努力的去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可喜悦的话，在希腊文的原文里头的话，另外一个翻译的话是什么？是可接受的旨意。哦，你会说，哦，神的旨意还有不可接受的吗？因为仔细的，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对于神话语的态度，对神话语那个反应。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岂不都在见证，我们并没办法去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个律法，神给我们这个反应。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我们起来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来问。很多时候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我给问题哈，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哈，给大家有一个公式哈，这问题的严重性哈，等于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除以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或者就是除以神的这个看法到底是什么。当你一直注目在自己的看法做法上面的时候的话，你这个分子是无限大的，对不对？神的律法在你生命当中你根本没有想过，可能你也不大注意，你也不大 care， 所以这个神的律法几乎像没有一样，就一还是存在神的律法上，反正我们是基督徒嘛，对不对？当你无限的去思想自己的那个问题跟看法的时候，你很坚持神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的问题一定是无限大的，你的思想有多大，你的问题就有多大，所以就是神来帮我解决。但你从来没有想过神的，你知道神的律法在那里，你只把它摆在那里而已。但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眼目稍微转一转呢？当你无限的去思想神的律法的时候，你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你喜爱神的律法，你无限的看重神的律法，在生命当中神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神愿意的我就努力去做，神不愿意的我一样不动。所以你也看重神的律法的时候，你把神的律法无限放大的时候，放到他应有那个地位的时候的话，你的问题的严重性呢，其实是几乎可以等于。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怎么看待你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心里头是有平安呢，有喜乐呢，还是你仍然常常在这忧虑上面。弟兄姐妹们，其实哈，我说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你仔细去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忧虑的那些事情，岂不就是生活的这些的细节吗？真的，这很多人都跟我来谈哈，真的，谈的时候的话，我都很努力的听，很认真的听，而谈来谈去的话，对不对？让他痛苦的就是一句话，啊，就是一个动作，或者一类的动作，一类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对不对？你换到别人的话，别人会哎，这个是啥问题？怎么会吵成这样？哎，人家就可以吵成这样。今天讲什么？问题在哪？因为你太看重我对这个问题的我的看法，我的 做法。你抓住不放的时候的话，神根本没有机会开解，所以我们仍然是在忧虑当中。所以求神恩待我们，重新的认识律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开始喜爱神的律法。你昼夜思想的时候，神的律法会改变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一些问题的坚持。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放下的时候，神的恩典一上来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开始就会有新的平安，有新的喜乐。当你有新的经历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喜爱神的律法，以致神的律法在我生命当中成为我的所爱，成为我所坚持的。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守律法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为了怕，哎呀，我又被律法，又要被惩罚了。我们绝对不是因为惧怕我们来守律法，那是因为我主动知道，这对我来说，这是对我是一个保护，对我来说，这是神的爱的一个很直接的彰显，让我知道什么是爱，我该怎么样来做。现在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还有许多可以来坚持的，阿们，可以一起来追求的。神的祝福还有很多我们是从来都没有去经历过的，因为我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在这细节当中，我们并没有想到神对这个细节你的反应，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若是我们想到神的时候，就是我们出路的那个开始，好不好？好，神要求我们要进入那个爱的完全里头，因为他真的知道我们现代人，我们许多人的光景仍然有许多的惧怕，我们是不得不怎么样。当我们把不得不换成我们是主动愿意这样的时候的话，灵里头我们又往上走一个台阶，神会带领我们有新的经历，在新的经历当中，我们对神又有新的认识，好不好？好，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未来这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有机会继续在神恩典当中来改变我们自己。只要一个想法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盼望就越来越往前，好不好？至少有一点，一个细节，我们开始来经历神应许的那个信实。神呼召我们，要我们进入完全，不是哪一个难很难达到那个高度啊，他来要求我们，然后在那边说啊，看看你又达不到了。No， 神呼召我们完全的时候，他真的很心疼我们现在的处境。他说有一个上好的，有个更好的是在前头，好不好？好，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努力。好，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恩。那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说爱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神就是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你在生命当中给我们有许多的挑战，给我们有许多的这样一个规范，其实不是为了限制我们，也不是等着我们真的犯错的时候你才来惩罚我们。你其实所有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要保护我们的缘故。神你的话说在爱里头是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头是含着刑罚的。主耶稣祝福我每个人，那么可以在神的那个完全的爱里头，我们开始放下自己，放下那一切的重担，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可以一同的往前，让神你来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完全里面。谢谢主，我知道你在生命当中一直都在做这个更新改变的事情，为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重新可以建立起合你心意的那个反应系统，好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就从这个新的心开始出发。因为在人生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乃是幸福完全的人生。祝我们因着认识你律法的完全，我们可以拥抱你给我们的律法，我们勇敢地行出你给我们的律法，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谢谢主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同站立，好不好？我们同再次用这首诗歌，我们同来回应。